接棒人，虚空中的不虚空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您平安，我是谢翰，祝您的同工，让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。我们现在呢正讲解的是传道书。好，传道书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卷，因为阅读呢我们也看见这就是人生。那传道书呢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觉得跟我们在信仰上有些冲突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传道书里面有很多它是有非常消极和悲观的论调，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，圣经呢，你听好哈，圣经不都是神的话，但是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里面也有人的话。比方说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在劝约伯的时候，这些话就是人的话，那你把它拿出来举证，那说是神的话，那你就是没有把圣经看清楚。甚至圣经里面也有记载魔鬼的话，像魔鬼诱惑耶稣的话啦，像魔鬼控告约伯的话啦，都有的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圣经是神的话啊，圣经是神的话，但是圣经里面呢它是神的，然后呢里面它有一些对话，它有人的话啊，甚至我就说也有撒旦魔鬼的话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认认真真的读呢？同时我们不要随便对圣经断章取义呢？好，那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传道书里面呢，所罗门他很多的道理那是人的道理，那不是神的真理。我们知道道理跟真理是有分别的哈。人平常是要什么？人平常是要合理，对吧？那但是人平常讲的不错的我们叫道理，但是神呢是真理，是绝对的啊。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哈。所以真理是神的，道理是人的，合理呢是我们人跟人相处的啊，这三个理字。好，那所以呢传道书呢它很多的角度啊，因为所罗门王他体会到人的这种无奈，人的罪恶，人的虚空，所以呢他很多讲的是人的作为，而不是神要求人做的，那都是人在远离上帝失败的情况下的一些见解，而不是神在人正常情况中所给予的启示，那都是呢要求人呢要去看出那些人的论调是错误的，而不是要求人去误会那些论调呢是正确的。所以传道书有一些论调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，但是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圣经里面所包含的不一定都是神自己所说的话，里面有神的话，有人的话，甚至有魔鬼的话。那比方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，那个魔鬼借着蛇诱惑夏娃的时候，那一段对话那就是魔鬼的话。好了，那所罗门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灵命稍微恢复了，那所以神的灵呢就感动他写传道书，让他追溯呢他当年远离上帝，他去追求世界之后他的那些失望跟在世界得不到满足的这种情形。所以呢他那个时候的确生出了种种消极和厌世的见解，但是当他完全恢复之后，那再感动他，那他就写出了什么？雅歌。那雅歌我们就看见那是 说到他回到神面前，才有真正的满足。当然，雅各书有两类看法，一类说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写的，因为他那时候有爱情。那另外一类认为是他最后写的，因为呢，那个是讲到人跟基督之间最高的那个爱。好，等到我带大家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在这方面呢再下功夫。那所以传道书在圣经中呢，既然圣灵把传道书放在圣经里面，那就是必要的。因为传道书它的目的有点反面教材，就是它让人知道，你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你的生活就是虚空的。那所以人应该怎么样？人要接受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耶稣基督，然后最后可以到神那里去。好，那传道书啊，它有几点我们是注意的，就是传道书呢，它有六处地方啊，是在新约圣经中呢被引用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就不说了。好，那第二个，传道书的中间的这个神这个字，就是上帝这个字呢，它的原文都是以罗星，啊，那一共用过40次。那这个字呢，以罗星呢，它所指的是创造的神，创造的上帝。那关于耶和华或是主，在传道书一次都没有用过。好，那传道书所用的人这个字，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呢，原文都是亚当，啊，那大约用过了47次。那所以它主要指着就是被造的和堕落的人。好，那就说明了我们人跟神中间呢，在传道书里面呢，它让你看到仅存着什么？创造的关系，创造的关系。人在上帝面前只是被造的，而且是堕落的，是在亚当里面的，是没有蒙救赎的。好，但是你要怎么样？传道书呢？当然他到最后有告诉你。所以整个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呢，他是在这种的情况下他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所以传道书里面所用的神，它都是指着创造的神，所用的人是指着堕落的人，啊。那在第三点呢，就是传道书最常用的虚空这个字，它的原文所指的呢就是吹气，吹气。那有的解释圣经的人呢，就把它引申作吹这个气泡泡，就像我们小孩的时候都玩过，对吧？那个肥皂泡沫啊，然后呢和成水，然后一吹啊，然后好多的肥皂泡泡就起来了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彩色的。哎呀，肥皂泡沫起来的时候，就像地上所有的虚荣、金钱、美色啊，最终之乐，都像这个肥皂泡沫上的彩虹啊，在日光之下显得非常的美丽可爱。但是肥皂泡沫呢，转眼之间就归无有了，成为虚空。所以传道书的虚空的意思，他用的这个字啊，就是这个字，就是这个字啊。好，所以他是很积极的，他告诉你不是我们中国常常想的空无啊，不是，他是说有，但是是泡沫啊，是吹的这个气泡，肥皂气泡啊，它时间很短，很精彩，很美，但是转眼就没了。那这个叫虚空啊，我想你现在就比较明白了哈。所以我们特别传道人，我们在解传道书的时候跟你讲虚空，不要说哎呀，有这讲讲讲就讲成中国的那种虚空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就讲不到点上。那传道书本身这个日光之下这句话呢，它所指的是 人、事、物都在天然跟远离神的情况下，并没有蒙到救赎跟更新。所以传道书讲的日光之下，不是讲的得救的人啊，就是我们人、事、物，我们在天然下面、自然下面，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是远离神的，还没有得到救赎，没有得到更新，所以他的日光之下是指着这个。那但是人有了神，人跟神和好了，人就不列在日光之下了。因为在属灵的实际上，就是当我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，我们跟耶稣呢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还有第四个同，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我们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地位在哪里呢？的确我们肉体在日光之下，但是真正的我们，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有重生的生命，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跟基督现在是一起坐在天上的。我们每次灵修祷告敬拜思想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跟神一起坐在天上。那传道书呢，它里面所提的智慧啊，并不等于箴言书里的智慧。箴言书里的智慧呢，那个的用字呢，它是最高级的一种智慧，是属灵的智慧，也是敬畏神认识神的智慧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箴言书那个智慧它是指着你敬畏神认识神的那个智慧。那传道书的这个智慧呢，它只是人的智慧啊，所以传道书的智慧跟箴言书的不一样，它只是指着人间的学问跟知识而言。那在中文呢，智慧这个字都一样啊，但是在实际上呢，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。那传道书的作者末了呢，在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，他说他写传道书的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这是所罗门在他恢复了初期，就是他灵命得恢复的初期所做的结论。因为他曾经离弃神，背叛神，他去追求日光之下的东西，但是他所得的不能让他满足，反而让他觉得痛苦，更痛苦，更虚空。好，他回到当初的途径，他借着敬畏，他开始追求神了。那到传道书下面一卷雅各书呢，就是所罗门他在完全恢复之后，跟神完全恢复了关系之后，在那里呢，雅各书里面呢，他不只是借着敬畏去追求神，他更进一步借着爱去亲近神。那所以呢，传道书跟雅各书这两卷呢是彼此互相补充的。那个我们到雅各书的时候呢就更清楚了。所以求主呢怜悯我们，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。神的话是永恒的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愿神赐福大家。